Turning this evening to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7 and verse 24.
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这段话的前提是在第二十一节，在这里基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很多的人自称为基督徒，他们甚至祷告也求告主的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与神同行，他们从没有接近过神，也没有寻求过神的赦免、神的慈爱，没有求过神让他重塑自己的生命。这些人从没有寻求神，也从未曾寻见他。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经历过悔改归向神，他们不曾为罪悔改，也不信靠基督，不肯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主，顺服他。所以这些人并不是基督徒，虽然他们自以为是基督徒，他们的结局是凄惨的。在二十三节，这里指的是生命的终点。基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的教会有职责向众人传讲福音，警示众人，讲解救恩的道，福音的真理。这样就有一些人会被触动，他们会转向神，会寻求主，并且会寻见他。这就是世界各地的教会传福音的动力，也是那些曾经宣教士的动力，就是慈爱和怜悯。如果我们无视神，拒绝神，那么我们为此付上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是永恒的代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第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就是两个房子的比喻。那么这一点很重要，只有两所房子，但是基督他用这个比喻，他将全世界的人分为了两类。你也许觉得只有两座房子，所以它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它们代表了两类人，概括了全世界的人类，我们都可以分成这两类。这两类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被誉为一个建造者。所以在这个比喻中，建造房子代表着建造我们各自的人生。有两个造房子的人，一个是聪明人，一个是无知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野心、梦想、行动，我们所购买的房屋或者是其他的物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具有一些意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砖一瓦，我们用它们来建造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建造者，都在一点一点地塑造着自己的人生，虽然有时候我们不会这样以为。那么这个聪明人和无知的人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说两个人的目的都是要建造房屋，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建造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很相似。他们看过的土地都是一样的， 就像经文上说的，一个建在磐石上，另一个建在沙子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人并不是在选址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磐石就决定在那儿建造房屋，另一个人也不是看到了某片沙滩就选址在那。重点是他们看到的土地是相似的，他们选择的土地看着也都是一样的，表层其实都是沙土。区别在于他们打造地基的态度，一个直接挖到了磐石上，另一个没有，这就是区别。这两个人的目的都是建房子，他们的共同点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面子工程。我们来看第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么这个无知的人，他勘测了这块地，他决定这块地可以用，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加工，这个地基就打个1米左右就差不多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房子需要建在某一个坚固的地基上。那么结果就是，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成功。你试想一下，如果你不需要花时间打地基来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那么你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也不用雇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而这个房子就很快它就拔地而起。那么周边的居民远远瞧着就会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更厉害啊，他更成功啊。我们假设这两个人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开始工程的，一个忙着深挖地基，表面上光秃秃的一片，看似什么都没有，而另一个人因为不挖地基，所以他的房子建得很快，也因此省了一大笔开销，所以他建造的房子会更大更豪华。那么周边的人都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精明，很会造房子，他的名声很好，他还能按照时下的流行精心的装修这个房子。房子的功能齐全，看似完美无缺，从开始到完工几乎无可挑剔。但是这是一个面子工程。当你站在这座房子前的时候，你所能看到的就是它的一切了。它没有深层的根基，表面上的建筑就是它的一切，你全都能看到。房子很精美，完全迎合时下的审美，但是它没有深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比喻的就是人的一生，一个没有根基的生命，只为现在而活的生命。这个无知的人顺从自己的心意，他只在意能够看到的一切，还有他能触碰能拥有的物质。听起来多么像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寻求过神，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根基，没有深度。这个人他所拥有的只是这一所建在表层的房子，但是他的房子却坐落在一片河谷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后面会雨淋、风吹，还有洪水来冲。那么，你总会想，有人应该告诉过他，这里是一片河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场洪水。如果你没有深挖地基的话，你的房子就会彻底完了。但是他说，哎呀，不可能。我在这儿长大的，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洪水，肯定不会有的。我觉得洪水不可能发生，就算有洪水，估计也在我百年以后了。当然，这个比喻中的暴风雨还有洪水代表着生命的终点，我们的死亡。 我们的想法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为了现在而活，我不需要考虑死亡，我离死还远着呢，死亡可以说不存在，根本就不用去想。这个比喻其实它非常的实际，因为它映射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个无知的人就是这样想的，不可能的，我要赌一把，这事儿离我太遥远，不一定会发生。所以他无视别人的忠告，跺跺脚，决定这地儿挺好，根本不需要地基，我现在就开工，我一定能做到。这就像我们，当我们对神说，我活得挺好的，我没有你挺好的，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不需要来自天上的帮助和预备，而且我根本不喜欢你告诉我的这些话，我不爱听那些牧师说的，还有圣经上明明白白的教导。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帮助，拥有所谓生命的深度，一个属灵的根基，认识神的话，那么我要付上的代价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跪在他面前，要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还要承认我是软弱的，要承认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资格进入天国，我也在审判之下，我才不要承认这些，你让我说要说要做的这些事儿，太荒谬了，你说我要悔改，要有信心，信靠那位看不见的圣洁的神，我才不要这么做。所以这个无知的人就代表了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觉得我不需要按照你说的这样做，大家都对我挺好的，我会达成自己的计划，我一辈子一帆风顺，会基本上健健康康的，所以我觉得事情并不是你说的这样。但是朋友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一定要在他的面前谦卑自己，要承认我们是人，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充满了骄傲和谎言，自私和贪婪，还有不幸的心。这其实就是在抵抗神。我们说，我不要相信你，我们充满了愤怒和欲望，或多或少，这些东西都在塑造着我们，让我们无法进入天国，没有办法认识神。这就像深挖地基一样，要寻找这个磐石，我们要反思这些事，要承认这些，我们多么的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他重塑我们，要他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寻找神，只有基督能让我们与神和好。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他从天降到这个世上，成为了我们的代表，他代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罪的惩罚。换句话说，神亲自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该受的责罚，这是为了要白白的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靠近他。那么这就是这第一座房子，这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第27节，他的人生还在继续，开始下雨的时候，房子还好，但是根基却开始动摇，他的房子开始逐渐的沉没。后来呢，起了暴风雨，还有洪水大风袭来，就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么在我们解释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个无知的人他所经历的苦难。我十几岁的时候，记得在博斯希尔有一座逐渐沉入地面的房子。那会儿我们这些男孩子就会去探险，虽然挺危险的，但是我记得那会儿 这栋房子的第二层楼窗户，就是卧室的那个窗户，是和地面齐平的。这座房子的结构挺奇怪的，大概是1930年左右建成的一栋小别墅，选址在一片荒地上。而这座房子开始沉没，二楼的窗户上缘已经和地面是齐平的，它就像掉进了一个深坑里。那么后来这座房子就被拆除了，但是它是端端正正地沉下去的，它并没有歪斜倒塌的迹象。那么现在也有专家说，我们的下议院开始沉没，大本钟也开始歪斜，修复这些至少要花7兆英镑，就是70个亿，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来重新修复这些建筑物，因为他们正在缓缓地滑到河里。听起来很可怕，但是这些建筑物已经很古老了，各地都有很多有名的正在沉没的古建筑，但这些不是一朝一夕间发生的，而是逐渐促成的。开始这座房子可能会漏水，它的墙开始渗水，开始发霉，开始腐朽，门也逐渐老化，要么忽然就甩开，要么彻底僵住，你根本打不开，所以整座房子都在朽坏。虽然我们拼命的补救，但是阻止不了这座房子走样，就像我们的一生充满了心碎和艰难。年少的时候我们很乐观，不知愁滋味，觉得我不需要神，之后种种的事情开始发生，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半辈子都非常罕见的平顺，但是大部分人要经历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是感情破裂让我们痛之入骨，有时候是破产，有时候是健康出了问题，这些都是很表象的例子。就像大雨落下，你从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有时候这些问题非常的严重，让我们很艰难。这就是人苦短的一生，它充满了变故。但是你却没有根基，你无法依靠神，你没有在天上的父，你没有救主，没有神的帮助，他也不是你的朋友。你没有办法向谁祷告，谁也支撑不了你，没有谁赐给你力量，你也没有天上的盼望，你漫无目的，没有目标，这其实是非常凄惨的。然后你迎来了最后的一场暴风雨，一切都会坍塌。那么在英国，我们没有见过那样的暴雨。多年前有一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热带暴雨，那个时候我在菲律宾讲道，那时神学会的地点离奎松市不远，我有几场讲道，这个建筑物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暴雨倾盆而下的时候，那会儿我都有点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是我的听众却很习惯，外面虽然是瓢泼大雨，但是并没有扰乱他们，他们告诉我继续讲啊，没问题。但是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那么第二天我们驱车回到奎松市，一路上我们看到雨水从山坡上流到路上，周边还有很多的小村庄都被淹了，那些当地人真的很坚韧，能够适应这种极端的气候。英国属于温带气候，我们见不着这样的暴雨。在这个比喻中的暴风雨，就是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比喻生命中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而这个无知的人要面临的是水位线上涨，发了洪水，房屋的墙壁轰然倒塌，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能带什么去天国呢？他一无所有，他甚至都不能进入天国， 因为神没有赦免他，他丢了一切，他弄丢了自己的灵魂和永恒，而他要面对的是永恒的惩罚。他一生的累积到现在都是一场空，什么都不剩。虽然他的讣告写得漂亮，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葬礼上的致辞也说他是一位多么亲切的人，一生的成果多么的伟大等等的，但是事实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他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要接受审判，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是极其凄惨的下场。他的一生，他造的房子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没有一点是给神的，没有一点是属灵的。但是这场暴风雨会来，就像一个诗人写的，死亡是让我沉眠的毒箭，它箭无虚发，我喘息着向前奔跑，它紧紧追赶着我。我转身，突然与死亡面对面，才知道它的箭一直瞄准着我的心脏。只有神知道，他将会在哪一天，哪一个瞬间，就带我们走到审判台前。所以朋友们，不要做那无知的人，不要去效仿他。我们现在来到结语，来看这个聪明人的先见之明，他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第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么这个人，他听取了这个建议。有人说，在这里建房子，你一定要深挖根基，因为这儿的沙土层是脆弱的，是无法依靠的。这里是河谷，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暴风雨，也会发洪水，你建造的一切都会被冲走，所以你必须有一个结实的根基。那么这个聪明人，他害怕了，所以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他没有逞能，他不是无知的。他说，我需要一个根基。你不能相信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了，你也不要相信自己可以，觉得在这里不需要神的帮助。没有基督的话，你无法拥有天国和永恒。所以这个人他深挖地基，他寻找，去寻求主。他听到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知道自己就是那劳苦担重担的，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无法凭着自己进入天国。他需要神的怜悯和饶恕，所以他寻求主。主会接纳我吗？他听到主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听到了悔改归信，有一个新的生命，有神的赦免，神也会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甚至可以与神交通，可以祷告，可以寻求他。我们拥有了未来的目标和指望，在神的手中，我们有了新的归属，有一天会归于神的荣耀里。所以这个人他深深地挖着地基，直到他找见这座磐石。他的灵魂得救并不是因为他挖地基，也不是因为他寻找主，他的悔改救不了他，而是他抵达了那座磐石，救了他。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能拯救我们灵魂的，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一切信靠他的人背负了罪的惩罚， 唯有基督有权柄可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悔改和信心只是我们通向基督的道路。唯有作为磐石的基督可以拯救我们。那么对这个人来说，虽然洪水来了，但是他的房屋总不倒塌。你也会和那无知的人一样，经历生命中的风风雨雨，你会经历背叛、失望、病痛、困难，但是在生命的终点，没有什么能撼动你的生命、你的灵魂，甚至在死后，你仍然是活着的，因为你会直接到你的救主那里，基督会接纳你，进入天上的荣耀。有很多的诗人写歌赞美神，我读几句赞美诗。有一首赞美诗叫《多么坚固的根基》，其中有一节说：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不要不安，我是你的神，我依然会帮助你。不论生命中发生什么，我会赐给你力量，帮助你，坚固你的脚步，用我公义全能的手扶持你，使你坚立。那么这首赞美诗的作者是乔治·凯斯，很多很多年前他正是这个教会的一位执事。他写的最后一节更是非常的精彩，那倚靠着耶稣的灵魂，我绝不离弃他，绝不允许他落入敌人的手中。他用基督的视角阐述着，就算地狱倾巢而出，为要撼动他的灵魂，我也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弃他。还有另一首赞美诗写道：基督是我的万古磐石，使我坚立，其他的根基都是流散的沙土。那么，你所建造的生命，还有你的灵魂，是怎样的呢？是没有根基、没有深度的面子工程吗？你没有属灵的一面，也不认识神。朋友们，你不能继续这样走下去，因为这条路是通向灭亡的路。你要思想基督，思想这位救主，思想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而付上的代价，到他这里来，你可以全然信靠他，可以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他，求他赦免你，求他拯救你，你的生命就会完全不同，因为他会怀抱着你走过这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我们求主看顾我们，怜悯我们每一位。我们无法明白人心的刚硬，还有我们这样不幸的心，我们对你的抵抗是那么的强，但是我们求主触碰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靠近主耶稣基督。求主向我们的灵魂说话，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需要，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的慈爱，还有他为罪人做的一切。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求主吸引我们归向他。求主今晚赐福于我们，也求主拯救灵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